白玉京一摇头，哦，不，这口棺材太薄了。你说像我这样有名气的人，你至少也得给我弄一个像样点的棺材吧。
那倒用不着了，我可以保证你躺进去的时候，已分不出棺材是厚是薄。
他手上的铁钩又开始在动。方龙香微笑着，
但无论如何，睡在床上总比睡在棺材里舒服，尤其是在床上还有女人的时候。
白玉京点了点头，
那倒一点都不假，只不过还得看床上睡的是什么样的女人。
床里边睡的如果是条母猪，我则情愿睡在棺材里。
你当然不会认为那位袁姑娘是母猪。
她的确不是，她是母狗。方龙香又笑了，
呵呵，凭良心讲，说她是说对了。谁能想到像公孙这样的老狐狸也会栽在母狗的手里呢？
白玉京叹了口气，哎，凭良心讲，我倒真有点同情他。
我也同情他，
所以你杀了他。
方龙香叹了口气，我如果不杀他，他死的也许还要更惨十倍。兴隆会对付像公孙静这样的人至少有130种法子，每一种都可以让他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生到这世上来。
我说方龙翔，这公孙静他究竟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啊？方龙翔沉吟着，
你听说孔雀翎这三个字没有啊？
这句话是白玉京动容了。孔雀山庄的孔雀翎，
你果然听说过？
白玉京叹道：“江湖中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字的人，也许比没听说过长生剑的还少。”
呵呵呵，你倒谦虚的很。
白玉京也微笑的说道：“谦虚本就是我这个人的美德之一。”
哦，你还有些什么样的美德呢？
我不赌钱，不喝酒，不好色，我只有一种毛病。
什么毛病？
我说谎，只不过每天只说一次而已。
那么今天你说过没有啊？
还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赶快说一次，免得以后没机会了。他笑了笑又说道，所以现在我无论说什么你最好都不要相信。方龙翔听到这几句话大声的笑了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一定不会相信的。
白玉京接着方龙翔的话说道，我若说刚才被你杀了的公孙静又复活了，
你当然不信吧？
方龙翔眉峰一挑，
当然我不相信。
白玉京微笑的说道，我说他的老婆已醒了过来，正准备暗算你，你还是不信吧？
我还是不信。
他嘴里虽然说不信，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，他的手也跟着动了动，手上的铁钩距离白玉京的咽喉也就远了些。就在这时，就见白玉京腰两股一绷劲，左脚腕一点，右脚腕突然同时用力向左翻出弹起，长生剑就落到公孙静的尸体旁。就见白玉京他一翻出去，手里握住了剑把，但就在这时，他刚提起的力气突然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他的人刚跃起3尺，又重重的
拽了下去。然后就听到了方龙香得意而愉快的笑，白玉京的心沉了下去。因为白玉京他知道这已是他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机会已错过，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来了。
地上冷而潮湿，白玉京伏在地上连动都不愿意再动，但铁钩又勾住了他的腰带，将他的身子翻了过来。方龙香正在看着他微笑，笑得就像只正看着他爪下的老鼠的猫。猫抓到一只老鼠时，通常都会给老鼠一两次逃走的机会，因为他知道这老鼠是一定逃不掉的。白玉京叹了口气，
唉，
想不到你的点穴手法又进步了些，
可贺可喜。
方龙香道，其实你根本用不着骗我回头，我也会让你试一次的。
哦，这为什么？
你以为刚才真的骗过了我？
若是换了我，我会忍不住回头去看看的，
但我却不必。
哦，为什么？方中祥笑得更愉快了。
因为我知道公孙静的老婆已死了。
你刚才已经杀了他。
我不喜欢让活人留在我背后，所以尽管现在女人缺货，我也只好忍痛牺牲了。
白玉京叹道，
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是个很怜香惜玉的人。
方龙祥目中露出一丝怨毒之色，冷冷地说道，
以前我也是个有两只手的人。
白玉京看了他一眼，自从你只剩下一只手之后，就不再相信女人了，
只相信一种死斗。
方龙祥的脸上突然又露出了愉快的微笑，
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继续谈下去？
谈什么？谈那孔雀翎？
对，据说天下的暗器一共有360几种，但自从世上有暗器以来，孔雀翎无疑是其中最成功最可怕的一种。
白玉京点点头，对，你这几句话说得很对，我承认。
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不承认。据说这种暗器发出来时，美丽的像孔雀开屏一样，不但美丽，而且辉煌灿烂，世上没有任何事能比拟。但就在你被这种惊人的神灵感动得瞠目结舌时，他已经要了你的命。
这时方中祥说道，
最可怕的是除了孔雀山庄的嫡系子孙外，世上已没有任何人能知道这种暗器的秘密，更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打造的。
是啊，的确没有，
但现在却有了。
方龙香的眼睛里发着光，他接着说道，
公孙静被人骗去的那张密图，就是打造孔雀翎的图形和使用孔雀翎的方法。
白玉京也不禁动容地说道，这张图怎么会落在他的手上呢？方龙祥微笑地说道，
青龙会如果想得到一样东西，通常都有很多种法子的。
哦，难道是从孔雀山庄偷来的？
也许吧。方仲香不让白玉京再问了，接着又说道，孔雀山庄就因为有这样的暗器，所以才能雄踞江湖数十年，从没有任何人敢去打他们的主意，甚至连青龙会都不愿意去惹这种麻烦。
白玉京道，
我知道青龙会一向对孔雀山庄很不满意，但别人若也能打造孔雀翎，孔雀山庄的威风还剩下的就不多了，这些年来他们传下的仇怨却不少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白玉京沉思着。哎，这白马、赤发、快刀、万金堂，这些好像都跟他们有很大的仇恨。方中香道，所以他们才会不惜倾家荡产来抢购这张逆图。何况他们若能将孔雀翎打造成功，非但可以立刻报仇出气，而且很快就会将本钱收回来的。白玉京点点头，不错，江湖中肯不惜重价来购买孔雀翎的人一定很多。
嗯，方龙翔笑了，也许比想买你的长生剑的人还多。
但青龙会为什么不自己打造这孔雀翎？为什么要卖给别人？方龙翔道，
因为青龙老大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，
黄金、
白银、珠宝也行。方龙翔这时笑了，笑得很神秘，接着说道，青龙会能得到这样的东西，当然也花了本钱。青龙会开支大得吓人呐，所以青龙老大才急着要将这东西脱手。
白玉京也笑了笑，而且这东西本来就烫手得很，能早点甩出去，这麻烦岂非不就是别人的了吗？
方龙翔点点头，对，对极了。
这时白玉京又看了一眼方龙翔，何况江湖中拥有孔雀翎的人如果要多了起来，那死的人也就多了，你如果用孔雀翎杀了他，他的家人也免不了想要这孔雀翎来报仇。听到了白玉京这几句话，方龙翔目中露出赞赏之意，
那想必是一定免不了的。
白玉京接着方龙翔的话说道，这种事情如果一天天多起来，哎呀，这江湖中就难免要一天比一天乱，这江湖越乱，青龙会混水摸鱼的机会就越来越多。紧接着白玉京又说道，你们青龙老大是个天才，连我都不能不佩服他。方龙翔闻听此言大笑着说道，
哈哈哈哈，想不到你居然是他的知己，我也佩服你。
白玉京淡淡地说道，我手里若有了这样一件东西，至少是绝不会被人骗走的。
方龙翔说道，公孙敬机智深沉，办事老练，本也是青龙会里的第一好手，只可惜他也犯了你我一样的毛病。
白玉京看了一眼方龙翔，怎么他也说谎？方龙翔笑了笑，
他好色，比你还好色，更不幸的是他也跟你一样，也看上了那位袁姑娘。这个袁姑娘，她实在是我见到的女人中最懂得骗男人的，男人遇见她不上吊，是只怕也要跳河。
白玉京目中此时已露出了痛苦之色，但还是微笑着，
幸好我现在已用不着上吊，也用不着跳河了，我有个好朋友照顾我，这不现在把我照顾成这个样子。
这方中祥听白玉京这几句话，脸没红，反而微笑着说道，
所以我说你运气一向不错。
紧接着他又说道，
这
那袁姑娘究竟是怎么将这东西盗走的，现在我倒不大清楚。据我所猜想，她一定是趁着公孙敬累极了的时候，用他的钥匙打成了模子，另外做了一把，再买通了看守地道的人盗走的。
嗯，白玉京点点头，你们想得很合理。方仲祥接着说道，这个袁姑娘算准了事发之后，公孙敬定会追赶她，但被袁姑娘买通了的守卫，自己也脱不了罪，当然也不会将这件事情泄露出来。哎呀，这位袁姑娘的确算得很精，只可惜还是忘了件事儿。听到这儿，白玉京问了一句，哦，他忘了什么？他忘了这青龙会如果要人说话，只怕连死人都会开口的。
哦，那是不是那守卫说出了他的行踪呢？
嗯，方龙祥点点头，他买通了两个守卫，趁着换班的时候秘密潜入地道，用他自己复制的钥匙盗走了孔雀灵图，再趁着换班时溜了出来。白玉京淡淡地说道，
那他为什么不将这两个守卫杀了灭口呢？
方龙祥摇了摇头，因为他怕惊动别人，因为他武功并不高明，何况他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所以你如果认为他的心还不够狠，你就错了。
白玉京听到这儿说道，我看人总是常常看错的，否则我怎料到会交上你这样的好朋友。
方中祥不理睬白玉京，接着说道，青龙会耳目遍布天下，既然已知道这个袁姑娘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当然就不会查不出她的行踪下落。
嗯，
当然。白玉京点了点头。方仲祥接着说，公孙敬当然也不甘心，也想将这东西要回来，但青龙会处置叛徒的法子他也一向清楚的很。
白玉京听到这儿眨着眼，哦，所以这公孙敬才假装死人躲在棺材里。
方龙祥冷笑道，公孙敬以为这个办法高明极了，安全极了，但他只怕永远也不会想到，他买棺材那家店也是青龙会开的。
白玉京听到这儿叹了口气，哎，这青龙会对自己兄弟照顾的倒真周到，你只要一进了青龙会，他们就已经将后事替你准备好了。
方龙祥淡淡的说道，那总比死了被人抛去喂狗好。
方龙祥这句话刚说完，白玉京问了一句，哎，那两个和尚呢？已经是不是喂了狗啊？
那两个当然也是他的同党，临时扮成和尚混到这里来的。白玉京眼皮眨了眨，嗯，
只可惜呀，这两个和尚啊，因为他头太光，衣服太新，而且眼睛呢也太喜欢看大姑娘。
对，就因为他们的行迹被看破，所以独真子才会将他们杀了灭口，却想嫁祸在苗烧天身上。
哎，那我问你，去翻箱子那个人是谁呢？
是不是你呀？这种事儿又何必我自己动手？别人把东西搜出来， 不也一样是我的吗？白玉京点了点头。
若不是你，就一定是白马张三、赵一刀。那时节啊，只有他们有这机会。
方龙祥接着白玉京的话说，我只可惜送去的那些好菜和好酒啊。白玉京说道。
公孙敬虽然沉得住气，但也怕夜长梦多，所以发现我们都在楼下的时候，就急着去找袁子霞了。
方龙祥听到这儿笑了，我看着他上去的，他本来还想跟袁子霞好好商量，可谁知道这位小姐竟是软硬不吃，因为这个袁姑娘知道一旦她叫起来，就会有人赶去英雄救美人了。